下午好，听众朋友，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娱乐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这里呢是我们的开心茶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这风一如既往的在刮着，这个天气也一下子冷了不少，希望我们的节目呢也能给您带去一丝暖意。今天在节目中我们继续呢和您一起回顾热火朝天的德云社两年多来走过的这个风雨历程。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要请您欣赏的呢是2005年的三月啊，咱们还是从上周五的这个时间继续往下来排，05年的三月德云社在天桥的茶园一些演出的这个实况。2005年的三月呀，对这个德云社来说呢有一点不能不提，这个比较对未来可以说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一个变动，就是在这一时期呢，因为张文顺先生身体的原因比较少的呢在这个登台了。何德纲在几年前认识，并且呢很偶然的这个机会搭对一起表演相声的另一位青年相声演员，也是北京曲艺团在这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这个学员班里面一位不错的这个捧哏演员于谦，哎，正式的呢加入到了这个德云社的阵营当中。应该说从2004年的年底就开始陆续的有一些表演当中呢，于谦呢会来参加这个表演，在2005年的二三月间逐渐的呢固定开始和郭德纲在这个天桥的茶园的场子里表演相声，两个人的配合呢也是越来越默契，两个人各自的这种风格呀，应该说呢也在这一时期呢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这种发挥的这个机会，大家呢也是越来越认可这两位组合在一起的这种形式。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呢就请您欣赏一段在05年的三月，北京德云社也是举行了一系列各种题材的这个专场，其中有一场呢叫切字专场，就是传统相声头了带一个切，我们这段切拉车呀、切说话呀、切讲演呀，哎等等这样的一个专场演出当中，郭德纲、于谦二位表演的一段相声叫《窃洗澡》。
怎么了？在这里头呢？
这怎么这味儿啊？
我认识你啊！
你
认识你
是吗？
说相声的？
对对对对对。
叫什么来着？挺著名的个演员啊。叫你别说啊！
不说不说，您想，
我想我能想起来。
哎，好好好，
叫什么来着？
啊。
你别说啊，
不，
你说算马杰啊？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
叫什么来着？
叫马杰呀，
就是嘴边上挂着叫什么呀？
嗯，
现在外边打架净说你这个名字，
是吗？
俩人打起来了，我要是说瞎话，我他娘是于谦儿，哎，于谦儿，
嘿，哎呀，这么想起来的，
于谦儿，
对，
了不起，
没有。
我可爱听相声了，
喜欢相声吗？
爱听相声。
哦，
我没事我就听相声。
哦，爱好这个。
那个收音机里边听相声。
好啊，
买那个袋子听相声。
嘿，
说相声我都知道。
是吗？
我这回找着你，我算痛快了。
嗯，
我得听一些日子了。
是啊，
我短期内我不回家了，我。
哦，就在这儿了。
我就听相声了。
好，
哪儿也不去了。
啊，
我也回不去了。
怎么了？
我不能说，你们说相声嘴都快。你说了，你把我送进去了，我
没什么大事，您说没关系。
您啊，
没外人。
我是从家里跑出来的，
从家跑出来的。
我惹祸了。
哟，
你别说去啊。
我不说吧。
我惹祸了，我打家跑出来的。
你不让我说，您这嚷啊
啊！我在家里我待不了了。
惹什么祸了？
我打村里出来，我都快吓死了。我
怎么了？
在你们这地方。省长、市长、部长、局长，
啊，大官
了不起吧？
是啊，
到咱们那儿村长最厉害。
哦，村长，
我得罪村长了。
哟，
我回不去了。
因为什么事儿、啊？
我这只能是跟你来念叨念叨，是不是？以后只能是在北京了。
哎，北京您就不要有这动作了。以后啊，
这上炕
上桌子了，这是
上炕上惯了啊。
甭在这儿，甭来这套。
咱们那个村长厉害着呢。
怎么了？
了不得，大高个。
啊，
50来岁个老爷子
哦，
那个脾气大呀，
大脾气，
和脾气，他是村长，
是，
脾气大呀。
怎么？
在家里边吧，
嗯，
他那个孩子蹲在地上拉屎，
哟，
他喊狗来吃屎来，
哦，
喊三声狗不来，他自个儿趴地下吃了，
啊，
那个脾气大着呢，
这脾气也太大了，这个，
看脾气太大了
啊，
我被他得罪了。
怎么得罪的？
有了气了，我都不能说，我一说一脑袋白毛汗呢。
没事，您说说，心里也痛快痛快。
都快吓死我了，我
怎么回事？
拿那个村长一年四季穿个衬衣，打个领带儿，
嗯、啊，
底下穿什么上边也是衬衣领带儿。
那讲究啊，
多热热，哗哗流汗，他也这样衬衣领带儿。
那有原因，
我总纳闷，他怎么就不解那个扣呢？
啊，
怎么回事呢？
老这么办上。
那天村委会里边这负责人们、
啊、
他们正开会呢，是吧？大伙儿正商量下半年的事呢，啊，碰啊，正忙。
下半年碰啊？
不是，
哪儿打麻将呢？
打麻将了，
哎、
打麻将了啊！我给他们倒水，我给倒水、哦、啊！
伺候牌局，
正忙活着呢。
嗯，
拿我们村长赢钱了。那个汗哗哗的流 啊，
那激动了。
喂，你这个太热了，把这个解开吧。
啊，你给解，
我就给解开了。
好啊，
拿着娘惹祸了、啊。
这惹什么祸呀、啊？
他那个脖子上有块癣，
这长块癣，
有块癣，
那不碍事、啊。
他怕见人呢。
哦，
那个癣子是挺厉害的，
不愿意让人知道。
我才知道，拿着娘啊，坏了，村长这癣让我给破坏了。
那嗨，
这个秘密喊出来了。怎么办呢？
这什么秘密
啊？村长直瞪我，吓坏了我了。
你得想主意。
我说村长没事
啊，
我有办法。
你有办法？
当初咱们老爷子是个老中医啊。
哦。
咱们有那个膏药。
膏药。
能给你了人家治这个癣啊。
膏药贴癣。
不过这个癣治不好啊，去根儿去不了。
那还是没治啊。
搬个家是可以的。
癣搬家。
能搬家贴上这个膏药。
嗯。
再往别处一贴。
嗯。
这儿就没了。
哦，那癣呢？
这搬到这儿来了。
嘿，这也行啊，
这是个办法，
那是办法。
村长挺高兴啊，
嗯嗯，
来吧，
好，
弄好了膏药一贴，
你给治治，
给搁胳膊上了，
好，
一会儿这儿抹了，
嗯、
啊，这儿有了，
哎，
挺高兴啊，
这就领子就不用老系着，
我这就踏实了，
哎，
没过两天，
嗯，
天暖和了，他穿半袖的，又露出来了，
你这不要命吗？
这是我的事儿啊，
那你还得给治啊，
我这往哪儿挪？挪腿上吧，
腿上，
挪腿上，站好了，表。贴腿上了，
这还挺灵。
好了，
好了，
又过了几天，
嗯，
他们踢球去，
得
穿那个大裤衩子，
穿短裤了吗？
那腿上又露了，
又露出来了，
怎么办呢？
嗯，
挪屁股上吧。
哎，这儿能老盖，
搁屁股袋子上，
这可以。
呀、啊，贴好了，
哦，
挺高兴。
好了，
我这是踏实了。
嗯嗯，
又惹祸了，
怎么又惹祸了？
转天村子里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咱们村子里有一个妇女主任。妇女主任知道吧？
知道，管妇女事情。
哎，跟你一样也是个女的啊。妇女主任，
你什么眼神啊？你这是
啊？
你什么眼神啊？
怎么的了？
甭揉眼睛，我是男的，这看不出来啊。
男的
啊？
男的长得像老娘们似的。
你才长得像老娘们似的
啊！妇女主任是个女的。
妇女主任就完了。
晚上出去好些个事儿，办完事回家了，夜里12点了。
嗯。
噌，出来个流氓。
哟，
拦着他
啊，
打算强行无礼啊。
哟，
拿那个妇女主任那是个贞洁烈女啊。
哦，
两个人都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在漆黑的一个晚上。
嗯嗯，
妇女主任遇见了流氓，
得
经过激烈的反抗，
嗯，
流氓被扒个精光，
流氓给扒一精光啊。
啊，
嗨，你这妇女主任是还有功夫，
那了不得他，他、
啊、
哗嚓全给扒了。
哎呀呵，
你看这那个牛流氓转身都跑啊！
啊，
主任后边就追他呀。
呵，
你跑不行
啊！
也没看见正脸，
是
就看见屁股上有块癣。
哎，得
也不见得准是村长，可是风言风语起来了，
那就传出去了，
全说是村长。
你看这事，
这不要了亲命了吗？
啊，
妇女主任家里边有那个老爷们啊。
哦，有爱人，
这找了村长了，
不干，
俩人就谈的这个事儿、
哦、
这不都是我的过错吗？
嗨，
都是我的过错
啊！
村长真去了
啊，
两个人谈这个事儿，村长不承认，
那能承认吗？
咬住了牙关不承认，
是是，
他那个老爷们也不打也不骂，
那怎么办？
给村长弄了这么一大盘子炒黄豆，你吃，你都吃了，他吃完你走，
吃黄豆，
村长不在乎，起来咔着全吃了，
嗯、
吃完喝了两大瓢凉水，
喝，
转身就出去了，
哦，
前面走后边带着鼓乐队的。
鼓乐队，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什么动静啊？这是
大家伙纳闷啊！
啊，
村长怎么那么想呢？
啊，
怎么回事啊？村长一看就是个领导啊！
是啊，
上年纪了，人上年纪就是爱放屁。过去来说一天一个屁麻烦，现在行了，
嗯，
一天一个屁顶五个屁，高钙屁，水果味，上五楼不费劲儿。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你说什么呢？这是。
反正这个祸是我惹的，
真惹的，
怎么办呢？
嗯，
回家之后我跟我那个媳妇儿得商量啊。
商量，
我说你这怎么办呢？这个，
嗯，
我惹祸了、
哦，
这他以后要是找我的麻烦，
报复您，
我怎么办呢？
对，
有主意没有啊？
想想，
我那个媳妇说了，
哦，
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啊，要是我说呀，就是怨你，谁让你想当初非得成这个能呢？你要不成这个能，能出这个事吗？啊，谁让你从脖子上挪，胳膊上，胳膊上挪，腿上腿上挪，臂上了啊？呵，把我给烦的呀！
你媳妇碎嘴子，
我这个娘们你不知道
啊？
她是个姐俩啊，她这个姐俩，姐俩都是这个毛病啊。
哦，
这个姐姐归了我了，那个妹子归了你们那个唱快板的李静了，你知道吧？
嘿。啊，你们这儿跳合着？
哎呀，你可不知道
啊！
有时在家里烦的，我恨不得拿刀就剁了他呀！
哎呦，
没完没了，呲着牙跟你说这说那个。
老聊啊！
这去年上半年实在停不了了，
啊、
我说你走走走走走走，拿着钱走出去玩去，出去玩去，
旅游去，
上外边旅游去，
哎、
旅游去、
哎哎。
我上哪儿旅游去？你说我上哪儿玩去？我这爬山去。我去去去。你找个海边，海边 啊！你游泳去、
哎、
啊！找那个有鲨鱼的地方，你走快去啊！
啊，有鲨鱼的地方。
去了俩月，
好，
回来了。
嗯，
我一看他们回来了，
对，
一瞧跟海边没少说话，
怎么呢？
那牙都晒黑了，
啊，这也太能说了吧，这个，
怎么没闭嘴啊，跟海边啊，
哎、好家伙，牙都黑了。
啊，你快说，你这什么主意？什么主意？
哎哎，
走吧，你出去玩去，你也出去玩去，上外边散散心啊。
也把你支出去，
你走外边玩去。等回来之后，这事儿就了去了。
啊，
我上哪儿去呢？
躲躲风，
外地也没亲戚。
没亲戚，
出去玩去，我也不好这个。
你就喜欢
我这个人，就是愿意在家里边，我是弄本书啊。
啊，您就说
他非让我出去，我上哪儿去呢？
啊，
哎，想起来了，
怎么了你？
上北京啊？
到这儿来？
北京有俩亲戚，一个是我妹夫李静。
哦、
啊，哎，我亲哥哥在北京呢。
啊，您亲哥哥还在北京？
他在北京呢、
啊，那就好了，
找他们俩玩去，好不好？
好，
来到北京打电话，
嗯，
手机换号了。我这个脑子也是不行，我都忘了住哪里了，
找不着了。
没有，给那个我妹夫打电话吧。
嗯、啊，
我李静呢？
嗯、
啊，没在，演出去了。
得啊，
要了我的亲命了。我跟马路上自个儿走吧，我东瞧瞧西看看、
啊。
哎呀，那娘呀，北京这个大楼太高了，
高楼大厦。
好家伙，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正数着呢。
啊，
来个小子，干什么去？
说你
干什么去？什么事儿？数楼呢？北京有规定。不许数楼，
哈，还有这规定？
这规定咱不知道啊，咱。
哎呦呦！
我说我数了怎么着吧？罚钱。
这也罚钱？
多少钱？一层楼十块钱。数多少层了？
嗯、
啊。我数八层了。
嗯。
八十。
得。
给了八十块钱。
好。
转身他跑了，还、哎、这个傻小子啊！
人家还傻。
傻蛋呢这是？
怎么了？
我都数到十二层了。
嗨、哎。哎呀，行了行了。哎呦，别提这档子事了啊！
当晚省四十。
哎，行行行。
哎，他跑了，他跑了。
嗯、
他身上掉下一东西来，掉东西了，我捡起来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个入场券。
哦，票。
文艺活动中心。
哦，看节目的。
拿这个能看节目？
能。
我也没事干。
嗯。
我看看去吧。
这有这份闲心、啊。
看看，没事干。
好好好。
按着地址找、
嗯，
找来找去找着了、
嗯。
好家伙，这个大楼啊，七、
哦、
八层高。
高楼，
人说这里边什么都有啊，买吃的、买喝的，饭馆、茶馆，什么这个影剧院演戏的、演电影，
一条龙。
什么是说书的、说相声、唱大鼓，
全有啊。
演马戏的，什么游泳、倒圈的，练那个跆拳道，什么都有。
啊，好，
这个行啊。
嗯，
进去看看。
来吧。
你说我是从一层往上来呀、啊，还是从上边往下来、啊？对，我从上往下来。我先坐地铁，电梯，地铁那叫什么地铁？
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是。
您说什么呢？
有个小门、
啊、
进去词儿上去地梯，
电梯
是吧？
电梯
啊，电梯
啊，
上去之后俩小时没上去，
怎么
没电？
没电，您坐电梯？
我还是从一楼开始吧。
哎，爬楼吧，
一楼吧。
啊，
一楼这有一个，这什么玩意儿？
嗯，
游泳馆。
哦，游泳的？
怎么在屋里头还能游泳呢？
哎，这是室内的。
呵，这个玩意儿新鲜。
嗯，
我站在门口正看着呢。
嗯，
那个教练一把就把我薅进来了，上屋来。
哟，
我说怎么去了？
嗯、
我没数楼啊，我啊。
嗨，别提数楼那事儿了。
什么事
啊？
嗯，游泳吧，练游泳吧。
让您游泳。
咱们这教练全是国家游泳队的。
是啊。
嚯，国家游泳队。
那好啊，
了不起啊，
专业的。
不，你们都拿过金牌吗？
嗯。
教练想了想。金牌是没拿过、
哦、
不过咱们从来没淹死过、
哎
啊、
这什么标准呢、啊、这是、
哦、那行、啊、我跟你们游吧
游吧
他教给我跟里边游、
嗯、
那个大池子老么大的
对
游了半个小时、
啊、
我上来了行今天就到这儿了就到这儿不游了啊
会了
我实在喝不了了嗯
喝水去了
我这个水量是有限的。
啊，行了行了，甭游了甭游了，
不游了不游了不游了。哎，一出门有卖瓜子的，买了包瓜子，
小吃
嗑瓜子。又过来一个，过来个老娘们带着鼓，
哎，
不许，
对，
罚钱，
随地
哪说理去这个玩意儿啊？不嗑了，不嗑了，不嗑了。
哎，
二层是个剧场，
哦，有演出，
坐着好些个人看演出啊。我也进来了，
哎，看看
坐着看吧。瓜子皮放哪里呢？
还吃？
这个瓜子皮怎么办呢？
嗯，
呀，前面我坐个小姑娘，
嗯，
穿一个小风衣，
嗯，
风衣还带个后兜。
那不是后兜的人，那帽子
我哪知道去
啊，
弄得满满露露的。
嗯，
行了，我们没事看演出吧。
他看演出了，
台上出来个大姐，说他是主持人。
哦，主持人。
哎，给咱们说，
嗯，
那个感谢大家光临。
对，
现在咱们这个文艺晚饭开始了。嗯，
吃饭呢？
这个演戏还管饭呢？
谁说的？
等了半天也没看送来。
嗯
啊，看节目吧。
嗯，
他又说了，
说什么？
大家好，你们都到过黄河吧？黄河是咱们的母亲河，希望大家爱戴咱们的母亲河。
那对，
为了纪念黄河，下面请欣赏一个歌。
什么歌？
长江之歌。
这主持人也是一二子，
他说了半天黄河怎么穿到长江上去了呢？
这就甭跟他掰着了，他
转身我都出来了。
啊啊，
那说话都没谱啊。
啊，是
上楼。
嗯，
楼上还有个剧场演马戏。
哦，马戏。
呵，那个训狗的。
嗯，
那训那个大狗熊的
动物表演，
训那个熊猫的。
嗯，
训那个猪的。
那边比划
啊。
哪儿啊？
那个大狗熊的
啊，
训那个猪的。啊，
你罢了吧。说这的时候就别以为这儿还站一人呢，知道吗？
这耍什么都有。
哎，
呵，我哪看这个
啊？
我就哪看这个玩意儿，
动物表演，
坐着看着吧。一会儿功夫耍老虎的。
哦，
出来个大老虎。
哦，
还出来个小闺女。
嗯，
那穿着个小裤衩小背心跟这个老虎在那玩。
嘿，
跑过来跳过去。
啊，
最后掏着块糖来。
嗯，
这个姑娘叼着这个糖。
啊，
那个老虎过来扛，把糖叼走了。
这精彩。
这个姑娘没事
啊，
全场的观众鼓掌。哟，好呀，
啊，
好会咦，就这么喊的，就这么喊的，就这么喊的。
他说那天大伙儿都去了是吧？
大伙儿鼓掌
啊！
我说这叫什么呀？
怎么了？
一分钱都不值。
是啊，
这是人就会，我就能演的这个。
你也行，
我也行啊。
行吗？
你把老虎牵开，我来啊，走。
那我也行
啊，
那我也行。老虎牵开还玩什么呀？
牵个老虎，我能来这个是吧？看了会儿没意思，出来吧。哎，这楼上还有卖吃的。
哦，
啊，这个这边写着韩国料理。
哟，那好啊，
韩国料理
好吃。
我一把门，我说买什么呀？
啊，
咱们这儿什么都有啊，那个烤肉、辣白菜。
嗯，
我看了看，烤肉就这么一点啊。
烤肉，
我这多少钱？这个，
嗯，
40磅。我剁得了马鸡，我得亏没进去吃去。
啊，
韩国料理啊。
对啊，
让他娘韩国人给料理头了啊。
是那么解释吗？
不吃了，转身出来吧。
嗯，
一上大街，你猜怎么着？
怎么了？
看见我哥哥了。
又碰上了，
我在这儿找见他了。
那好好好，
推着自行车，站在马路上站着呢。啊，哎，
走了
啊，就是
啊，
这是我哥，我在这儿呢。
啊，叫他一声。
哎呀，兄弟，
认出来了，
怎么在这儿遇见你？快过来，快过来，
啊，
快过来！哎呀，我找你可费了劲了，哥，我饿了，我没吃饭呢。
哦，
走，跟哥洗澡去。
哎，
不是，好好好好好，
饿了没吃饭呢，干嘛洗澡？
我也纳闷啊。
啊，
我那话说的不耐着。
对呀，啊，
我说我饿了
啊，
你说洗澡去。
是啊，
这不是一回事啊。
对，
咱得吃饭去
啊。
我先洗澡。
对，
先洗澡，一会儿再吃饭
啊。
我说怎么去了？
是
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
你不知道
有什么事儿？
俺家哥哥骑着车回家，
嗯，
前面有个坏蛋。
哦，
前面有坏蛋。我骑着车是20的小车，他是28的大车。
呵呵，
他比我高。
嗯，
他骑着往前猫腰。
猫腰
又在他后腰底下，他出了个虚功。
嗨，你这行了，就说放屁就。
正是顺风全过来的，
一点没糟践，
一点没糟践。
嗯嗯，
我骑车小轱辘倒得快，我大喘气呀。
哎呀，行了
啊，
行了，甭说了，
恨得我呀。
啊啊，
我要报复他呀，
报复
我玩命蹬上去。
啊，
我蹬他头里。
啊，
我一猫腰一使劲，当
放一屁，
拉裤了。
哎呦，小点劲儿啊，
这 我这一直骑着大梁呢，我。
对对对对，
走吧，跟哥洗澡去吧。
现在是得先洗澡。
对对，你这么说这就挨着了。嗯。这话说这就他喝妖精了。
我饿了
、嗯、你拉哭了，这也不耐着这个。
甭掰着这两句话了。
对对，先洗澡去吧。
哎，洗澡吧。
洗澡去吧。嗯。一到前面有一个洗浴中心。
哦，那是大地方。
这个我不理解啊。
怎么了？
就说澡堂子就完了。嗯。还洗浴中心。
就是澡堂子。
进来吧。啊。来到里边一瞧，哪是中心呢？
怎么？
它是个耍钱的场子。
怎么见得呢？
好些人都输了。啊。光着腚配个白担子。
人那是刚洗完。
什么洗完了啊？看着不对，一个个愁眉苦脸的跟那儿跟着。嗨，不是怎么去了这是？啊，那里边有那个伙计过来。哦，脱来吧，脱来吧，啊，脱来！一直我哥哥，你也外头脱去，去，你外头脱去啊，外头脱去、啊，把我哥哥给支出去了。
多新鲜呢！
太不讲理了。
他太臭，
他出去我自个儿脱吧。脱完了把衣裳都拴在桌子腿上。
哎，嗨，你拴他干嘛呀？
丢了呀。
丢
了，丢
不了。
我在村里洗澡还丢来着。
你村里？
我在坑里洗澡的时候。
坑里
啊还丢了呢。
坑里的没人嘛。
没人还丢了，这么些人，你指谁偷裤子？
嗨，谁偷你裤子？
那个伙计说、嗯、你就搁那儿吧，我保着你。哎，你保着我，谁保着你 啊
这还连环保呢。
推门一瞧啊、嗯、到了阴曹地府了。正当中有一个房色的房子，一个大锅、哦、里边正煮活人呢。
是啊，
都红了啊！有个老头坐在水里还喊呢，
喊什么？
那受不了了，受不了你倒上来呢！
嗨，跟那是池塘，人洗舒服了。
一会儿煮好了，全打出来，搁在那个凳子上啊！来个小鬼给他们扒皮呀、啊！
哎呦，什么都不懂，
哎呀，
这早的。
我心说，我到这儿我得露一手啊！
你干嘛？
我刚才不学游泳来着吗？
是啊，
我上这儿我得游一回啊！
这儿
我站在池子边上，我扎个猛子吧！
哎呀，嗨，
上了当了！
怎么了？
脚没进水，脑袋磕个大疙瘩呀！
谁让你蹦来了？
喝了三口水，噗，臭脚丫子味儿的！
哎呀，嗨，脏不脏啊？
我不能白下水呀、啊！
你干嘛？
我得摸摸鱼啊！
嗨，这里头没鱼，
池子有鱼吗？
没有、
啊、
没有。
哎，鱼是没有。
哎，
我摸着一个大王八。圆圆乎乎的，
王八，
我正摸着呢，前面站起人来，啪给我一嘴巴子。
怎么回事？
这小子不洗澡摸我屁股干什么呀？
去你的！
好，刚才这是郭德纲、于谦两位2005年3月13号在北京相声大会窃字相声专场上表演的一段窃洗澡。上半时段呢，咱们这节目呀就听到这儿。可能您从刚才这录音里头也有一个感受，在这一时期呢，在天桥乐呀开始逐渐的出现了现在可能已经很多朋友都已经熟悉的一个叫好的方式，就是喊这个一的这个声音。这个一点呢，郭德纲呢也在一些访谈里面段子当中都做过介绍，从天津传过来的人那边呢也是有这种方式，但是呢毕竟在这个传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和最早在天津的这种叫好方式也已经有了一些区别。不过现在呢，大家呢都已经比较接受这样一种表达自己内心的这种喜悦，这样一种情感的这种方式了。可能呢，现在还是有一些朋友，不是特别的这个适应这种叫好的方式，也没有关系。有机会的话呢，您到这个场子里呢去，听一听这个相声，到园子里面感受一下那种气氛，您一定能够知道，这都是大家发自内心的一种表达情感的这么一个方式也好，或者说手段也好，没有任何的恶意，也没有任何说是不是对这个演员不尊重啊、不礼貌啊等等，敬请放心，大家呢都是在享受相声带给我们的这种乐趣。咱们接着来回顾2005年三月份德云社演出的这个情况。在2005年的三月啊，德云社的演出中呢，有这么一个亮点，也是不能不提，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抓空。在这个演出当中啊，郭德纲呢会安排一些长篇单口相声的这个专场演出。那有些时候呢是在这个天桥乐茶园，后来呢在一些新开的这个园子里面呢也有这个长篇的单口相声上演。这其中呢最早上演的第一部是白宗卫坠楼，在这之后呢聊斋里面的一些故事，像新十四娘啊，还有再往后真骨三宴呀、啊、以及像这个丑娘娘啊等等，都在陆续的和大家见面，也让我们呢有更多的机会呢 去听到一些往常呢不太能听到的作品，或者有的呢我们本来过去是以评书的形式欣赏，但是现在呢以这个相声加进更多的这个包袱，在欢笑当中来回味这些过去的这些传说故事。在这些演出当中呢，虽然说可能比不上这个对口相声的这种相声大会的这个专场上座率那么高，人那么多，但是呢喜欢的朋友绝对是这好长的一段时间，几个礼拜啊都牢牢的呢被拴在这个故事里面，很抓人。在这些演出当中，我们知道毕竟三个小时的演出，那不能光累郭德纲一个人在这说这些长口长篇的这些单口段子，其他的演员呢也是纷纷的呢在其中呢噎一些这个场次，有的呢演一些对口相声，也有其他的一些演员呢自己也上一些单口相声的作品来和这个朋友们呢等于是做这种形式的，让大家也看看自己另一方面的这个能力。虽然说可能对年轻演员来讲呢还是处在尝试阶段起步阶段，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演员有这种不断往前去进步的这个劲头，我觉得这正是支持德云社从原来默默无闻走到现在，可以说在相声界也产生很大影响，红遍大江南北的一个原动力之一。我们今天呢要请您欣赏的就是在当时郭德纲演说这个白宗卫坠楼的同时，北京德云社的另一位青年演员郭德纲的大徒弟何云伟表演的一段单口相声。这个作品呢过去呢刘宝瑞先生曾经和郭全宝先生以对口的形式平哏来表演过，叫赶考。这回呢何云伟把他以单口相声的形式重新搬到了舞台上，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当时的录音。
战战青天不可欺，张飞喝断挡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今天晚上刮大风。定场诗一首，谁也不挨着，闲言少叙，给您说一段单口相声。您看这个单口相声啊，就是讲一个故事，离不开几个朝代，唐宋元明清。那么今天我说的这个故事呢，发生在明朝。哪个朝代呢？嘉靖年间，在安徽合肥有两个念书的，一个姓吴叫吴晴，一个姓黄叫黄统，两个都是念书人。吴晴家里头家境贫寒，可是有一样，有真才实学，有学问。那么黄统呢，没什么学问，但是家里头趁钱，占着房子躺着地，有好些个存款，家里头有点家底儿。可是有一样，学习不好。为什么呢？这孩子笨，笨得出奇。怎么笨呢？这个黄统念了三年的书，连一个字都认不下来，就这么邪乎。后来他爸爸都着急了，实在没辙了，怎么办呢？找先生，教书的先生。哎，先生，我看呢您别费这劲了，这孩子太笨，不是念书的材料，干脆您回家吧，您别教了。先生一听这话呢很不高兴，为什么呢？他要辞了，来财的道就没了啊。不行，依我说呀，您这孩子呀挺聪明的，就是一时半会儿啊不开窍，时间长了就好了，我看能教好。他爸爸一听这话，行，那么这么着吧，您呢再教一个月，我也不求多，在这个一个月之中，您要能让他认识一个字，我奉送您50两纹银。先生一听是这话，绝对没错，那您就请好吧，一个月的期限，那教吧。先生也琢磨，教他什么字呢？太复杂的他记不住，教他一个笔画少的。哎，教这个丁字，姓丁的丁，上面一个横，底下一个竖钩，就两笔。黄统，过来， 你看这个字念什么？先生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一个丁字，这念什么？不知道。这念丁，姓丁的丁，跟我念丁。
黄铜
丁丁丁，紧念丁，快念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当叮叮当叮个叮叮当，什么乱七八糟的？先生一听怎么当也出来了，不要那当，就是叮啊，就是叮。好，一边念去吧。
黄铜一边念去了，
简短截说，吃完饭没事就念这个叮叮叮叮，走到哪儿念到哪儿。念了29天，等到第30天，30这号早晨起来，这先生一想啊，我得问问他记住没记住。黄铜过来，考你个字，你看这个字念什么？黄铜一看这字高兴，老师，这字我认识。
先生一听高兴，50两银子到手了。
好，认识这念什么？我瞧得眼熟，眼熟念什么呀？这字儿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字儿大概您给引荐过，反正您一说我就知道念什么。这不是废话吗？这不念丁吗？啊，对呀，我说的，你也说我知念什么吧？念丁吗？你得这么笨呢？信了话，这50两银子呀，恐怕到不了手，怎么办呢？老师急中生智，一看墙角啊，有个钉子活动了，老师就把这钉子呀给摘下来了。
黄铜，张手。
把手一张，把这钉子攥住了。一会儿你爸爸来，就考这个字。你要实在想不起来，没关系，我让你张手。你一张手，瞧见这个钉子，你还想不起来吗？啊？好，刚说到这儿，他爸爸来了。一进门，啊，先生，我们这宝贝儿怎么样了？哎。您这宝贝儿太聪明了，认识这个字了。是啊，那行，那你考吧。先生提起笔来，写了一个丁字。黄铜，快过来，你看看老师写这字念什么。黄铜高兴，一看，不就刚才这字吗？老师，这字我认识。好，这念什么？我瞧得眼熟，念什么？这我仿佛在哪儿见过，大概您给引荐过，反正您一说我知念什么。老师一听怎么还这套啊，张手，哎，念什么？铁，
铁。
老师气得鼻子都气歪了，50两银子一分钱也拿不走啊。老师一想，得瑟，我该干嘛干嘛去吧。老师走了，老师一走，这黄铜更得意了，没人管他了，吃喝玩乐，想干嘛干嘛，不好好念书。那么过了几年，这一年呢，正赶上科考，天下的举子要进京会试。无情家里头穷，没钱怎么办呢？当东西，当了点东西，凑了点银子，拿着当路费上京赶考。那么黄统呢，没才学，家里有钱呢，他一看无情去了，他也惦着去，怎么办呢？多带金子，少带银子，带2个家丁，骑着一匹高头大马上京赶考。他 也去赶考。那么这个考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崇文门内有个炮子河，那是考场的旧址。讲究在考场的门前呢有三座汉白玉的石头牌坊，左边写着明君取士，右边写着为国求贤，当中是四个字是榜求俊逸。考场分为三道门，龙门、内龙门、三龙门。在考场前边有一条胡同，有个名字叫鲤鱼胡同。为什么叫鲤鱼胡同？哎，借着话头找这吉利，叫鲤鱼跳龙门，都是吉祥话。龙门这点儿有一副对联，写得好。上联是铁砚磨穿五百白钉争羞耻，下联是千层浪里战鳌头，横批是天开文运。进里边又是一道门，那叫内龙门，还有一副对联，上联是雨门三级浪，下联是平地一声雷。再往里走叫至公堂鸣冤阁，紧接着就看到考棚，这是考场，又叫号筒子，一间挨一间。按什么编码呢？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一个字一个字往下排号，老远一看就跟马蜂窝一样。那么这个黄筒呢就来到龙门这儿了，刚一到龙门这儿过来四个人，干嘛的？检查的。不许走了，检查。检查什么呀？怕考生啊按打小抄，有夹带到那儿一搜。黄铜怎么样啊？还没等搜呢，他机灵了，从兜里头掏出十两银子来一掖过。您别看学习不成，干这个一门灵，他走这脑子。来点好茶叶喝吧。这一看这个，什么没有，搜过，进考场，让进去了。那么黄统进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无情来了。无情惨了，没钱吗？穿的衣衫褴褛，破旧不堪。到这儿呢，搜，上搜下搜，搜来搜去，什么也没搜着。哎，搜出一张当票来，看了看，不能入场。搜出当票一张，无情一想啊，太难了，千里迢迢啊上京赶考，为了一张当票不值当的，怎么办？把身上仅有的五两银子拿出来了，买包茶叶喝吧。这接过银子高兴了，立马词儿就改了，搜过，搜出当票一张，当票没字，白纸一张，请进。跟谁就不一样。无情怎么样？也进去了。进了考场，无情进的是天字号，黄统进的是地字号。进去以后发考题，什么考题呢？是以这个四书五书五经为题，四书三篇，五经四篇。这个题目啊在无情眼里没什么，提起笔来凤舞龙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刷刷刷挥毫而就，一会儿的功夫写完了，把考卷递上去。他是凤舞龙飞啊，黄统惨了，吃饱就睡不写。但是他也有主意。有什么主意？不用他写，因为主考官呢是他舅舅。他一想啊，我一个字不写，我舅舅也替我写，我还准能得中。果不其然，考完了以后，无情中的是头名，黄统中的是二名。
那么有人就说了，他不是有人吗？干嘛不中个头名啊？哎，这是他舅舅留了一个心眼儿。他舅舅心里话，这树大招风啊，头名状元，万一皇上要殿试怎么办？皇上看电视，不是那么讲，那叫金殿考试，那叫殿试。万一皇上坐在金銮宝殿上，当面鼓对面锣，给你出个题考你，你答不上来，这不娄子了吗？干脆咱就中个第二名，咱避避屈，中个第二名还落一避屈。果不其然，皇上果然要殿试，怎么办？所有应中的举子聚集朝房考试。奏事处小太监一喊，圣上传旨，选天字号举子进殿。谁呀？无情。无情来到品级台前，三拜九叩，给万岁叩头。皇上一看，好，无情，朕出个上联，你来对个下联如何呀？微臣才疏学浅，恐其出言不周，冒读天言。听题，朕说雪地压飞，白纸乱涂几点墨。这怎么讲呢？雪地压飞，下雪的地飞过几只乌鸦去，离老远一看呢，就好像一张白纸落了几个墨点一样。这叫雪地压飞，白纸乱涂几点墨。无情想了想，万岁，我给您对霞天雁过，锦笺写写数行书。对的不错。怎么讲呢？天空出彩霞，出彩霞的时候飞过几排宾鸿大雁，就好像美丽的信件上写的几行字一样。这叫霞天雁过，锦笺写写数行书。好，爱卿，你叫何名？臣叫无情。皇上一听不高兴，无情，哎呀，无情必然无义呀。想着无情无义之人，岂能忠君报国？来呀，锦衣卫，将他推出殿外，终身不得入场，给轰下去了。来呀，宣帝字号。帝字号是谁呀？黄统。要坏，往上一跪，这俩眼瞎学嘛，学嘛他舅舅，他舅舅又管不了了，往那一跪，帝字号听题，朕说一个上联，你来对一个下联。朕说一行征雁向南走，你对。万岁，我给您对两只烤鸭往北走。什么乱七八糟的，没听明白。朕说的征雁乃是出征的征，是臣对烤鸭乃是烤鸭的烤。您那蒸雁能熟，我这烤鸭也能熟，咱们一人一个口碑，我带着花生米呢。都是什么学生，胡说八道。金殿之上信口开河，分明是欺君罔上。来呀，锦衣卫，把他给我搭出去，午门外开刀问斩。要斩，就这一句话把他舅舅吓坏了，赶紧出班跪倒。启奏我主万岁，看在黄统年幼无知，还看在老臣的份上，饶他一死吧。 皇上一听，老爱卿，你说他叫什么？
万岁，他叫黄统。
哎呀，
老爱卿啊，你怎么不早说呀？险些错斩有用之臣呢，就冲这个名字，就冲黄统这个名字，这是朕的内事，朕不加罪于他，还要让他连升三级。大伙儿一听全愣了，
万岁，这黄统可有什么用啊？
当然有用啊，黄统黄统，皇宫内院正缺少一马桶，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